前奏。
尊敬的上净下空老和尚，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近几年来，全世界天灾人祸频传。去年年底，南亚的大地震造成了几十万人的伤亡。今年八九月的时候，美国纽奥良那个地方卡崔娜飓风，还有前没有多久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的大地震，都是造成很重大的伤亡。最近疾病管理局又极力的在呼吁大家，要大家特别的注意，因为一种变种的禽流感病毒恐怕会引起全世界全球的大流行，恐怕会引起很大的灾难。根据疾病管理局的这个统计，在1918年西班牙的流感，那时候流感的病毒叫做 N1H1， 这种病毒是由八段的来自鸟类的这种基因所引起的，当时造成造成了2000万到4000万人的伤亡。那么1957年亚洲型的病毒叫做 H2N2， 含有三段的来自鸟类的基因，那么造成100万到200万人的伤亡。那么1968年香港的一种流感，那种病毒叫 H3N2， 这种病毒含了两段的来自鸟类的基因，造成了70万人的死亡，所以造成了全球的大恐慌。那么这一次最近嘛，越南、日本又传出了禽流感疫情， WHO 曾经多处的发出警告的讯号，如果禽流感出现了人传给人的这种病毒的时候，那么将会引起全球性的流行性感冒的灾难的开始。 WHO 更是预测将会有1亿人左右感染到，所以那将会有引起全球的恐慌。现在大家人心惶惶，这种战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界无形的战争，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祈请我们的上净下空老和尚给大家做个宝贵的开示，让大家能够知道如何来防止，那么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做好心理建设，度过这个难关。
中国谚语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很可惜的，现代人对于祖宗5000年的教诲遗忘了，不愿意再学习了。瘟疫哪一年没有呢？自古以来年年都有。如果我们受过 伦理教育的洗礼，通达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即使灾难来临，我们的心是定的啊，像刚才陈居士所说的啊，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如果说这种灾难蔓延开，会有1亿人啊受到感染。那么我们知道啊，现在世界上人口啊将近70亿，70个人里头有1个人感染的，不是多数啊。那么由此可知，大多数啊还不会感染。我记得了，我在讲经的时候跟诸位提到过这个故事呢，是早年啊初学佛的时候，朱金咒老居士告诉我的啊，是真的事实，这个不是编造的啊。他说在这个上一个世纪初啊，日本人在上海发动啊这个128的战争，这是也是死难的不少人。他说在这个战争之前3个月啊，那是平安无事的，谁也不知道啊会有这一场灾难呢。他那个时候啊，朱老就是那个时候啊，他没学佛啊，他学佛是晚年才学佛的。他在苏州担任一家银行的经理啊，那么常常在一起玩的朋友啊当中，有一个叫走阴差的啊，那现在提起来这都是叫迷信啊。就是这个人呢，他晚上到阴曹地府办事啊。那么上海啊，在人间他是特别市啊，市长的地位啊跟省长一样，可是在轨道里面呢，上海是个县啊，上个这管理江苏的这个总的城隍，他们叫都城隍，就相当于省长啊。省会是在苏州，苏州啊这个城隍庙的城隍最大，管上海的。他说有一天呢，这个上海的城隍啊送了一批生死簿送到苏州，那么正好就是他这个朋友啊借这些文书啊，他的地位并不高啊，传递公文。那么他收到之后啊，哎，总是有这习惯嘛，翻一翻嘛。这翻一翻之后啊，他感觉很惊讶，为什么呢？名字都是4个字、5个字的啊。中国复姓呢，大家知道4个字的有，哪有这么多呢？啊，送了这么一大堆来了。第二天呢，他们老朋友见面呢，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跟大家说，每一个人都很纳闷啊，都想不到。3个月之后啊，这个战争一爆发了，恍然大悟，那个生死簿呢是日本人的啊，在这次战争当中啊，要这个丧失生命的，你看3个月之前名册已经送到苏州都城隍了，所以这个老居士告诉我， 纵然是在战争当中，没有一个是没有原因死的，该死的那个生死簿早就送到城隍那里去了，瘟疫也不例外啊。瘟疫当中该你中了，该你要去在这场瘟疫你要死亡了，那个生死簿的名字大概恐怕也是三个月半年之前呢已经送到城隍土地那儿去了。如果没有你的名字，你就是感染到了也很快会能够复原啊。如果你运气好一点，你就是遇到之后啊，你也不会受感染啊。所以说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啊，千万不要什么呢，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呢，你现在已经被吓死了，那你很冤枉，吓死了啊，生死簿也送到阎王那去了啊。所以这些话呢，我们谈起来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这是迷信啊。中国有这个事情，在美国也不例外啊，在美国许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是不久之前，也是在抗战这个大战时期啊，是大概是50-60年代，美国有个预言家凯西啊，这个人很出名啊，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还研究他的资料啊，他保存的资料非常完整啊，一生帮助一些疑难杂症的人呢，总共有14000多人啊，每一个案例都保存得很完整啊，他有一个博物馆啊。那么他曾经说过啊，我读他的资料曾经说过，他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在一生当中所遭遇的事情都跟前世有关系，没有一桩事情啊是突发的，就是说没有原因的啊，绝对是跟前世跟来生都有关系。我看到这一份报告的时候，我很赞成啊，我能够肯定啊，他的话不错，跟东方啊这个千百年来所记载所传说的完全相同啊。那么凯西没到中国来过啊，中国的东西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啊，实际上呢他的程度并不高啊，好像只是初中学生程度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医治这些疑难杂症呢，我从他的报告里面看出来，他是一个灵啊附在他身上啊，这个神灵呢很善啊，你看人有困难的时候找他，他会帮助你，要是侥幸啊，你去找他啊，我今天去买马票哪个号码会中你告诉我，他不说啊。换一句话说，他不帮助你作恶，他救你的苦难啊。所以这种灵也很少看到，居然帮助他一生啊，这是跟凯西的说过去生中有特别殊胜的缘分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了解，就肯定生死有命，富贵有天啊。我们处任何艰难危急，最重要心是定的啊，心清净心定啊生智慧啊，就怕心乱啊，心一乱心一慌啊，纵然你不该死啊，你生死簿上没你的名字，你得吓得半死，你说你冤不冤枉啊。所以这个定是功夫啊啊，这个定中就有智慧啊，来处理这些问题。同时我希望我们国内这些朋友们，我们今天 有许许多多的灾难是不应该发生，但是它发生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早年呢，胡秋元先生给我说了一句话，中国人，近代中国人这可悲呀，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啊，造成许多灾难。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啊，你比如讲这个瘟疫，瘟疫有很多解药，医药。现在中国人不相信中医，不相信中国古老的这个处方，相信西医，这个没法子了。我常常讲经啊，在许许多多地方介绍啊，在中国五千年文化里头啊，有两个特色了啊，必须要肯定的。第一个是教育，中国人最懂得教育啊，五千年的经验，五千年的智慧，五千年的方式，五千年的教学内容，五千年的效果，这个古老的国家民族到今天还屹立在世界啊。20世纪初期啊，大概1920-1930年代的时候啊，这是中国抗战之前啊，我曾经听人说，欧洲有一些专家学者啊，他们研究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三个已经没有了啊，在历史上消失了，中国还存在啊。这些学者专家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中国没有被淘汰掉啊，研究最后得的结论的可能是啊，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啊。我听到这个话了，我当时很肯定的说，一点都不错啊，是中国人懂得家庭教育啊。但是现在中国人把家庭教育丢掉了，至少丢掉70年啊，我80岁啊。啊，我在小时候，我10岁离开家乡，我那个时候在家乡还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啊。但是从我们这一代之后，你看比我小我6岁的我这个弟弟，他就没受到了，就完全不知道了啊。那么然后是这是中日战争爆发，把整个社会打乱了啊，每一个人都想，天天脑子里想的是逃难啊，避免战祸 啊。所以我们10岁就开始学煮饭，学缝衣服啊，补衣服啊，万一战争这个遇到之后，那个家人失散之后，你小孩要能活得下去啊。所以那么小就学生活教育啊，会煮饭，会洗衣服啊，会缝被子啊，会补衣服这是你生活所必须，你得活下去啊。那么至于伦理道德这个孝悌忠信呢，那就讲的很少了啊。幸亏是从小啊耳濡目染呢，还沾了一点边缘啊，所以在这以后一直到现在啊，这我们传统教育文化是都不能够复兴起来，这是我们很大的忧患呐。啊，这一个国家说老实话，政权丧失没关系。你看，蒙古人统治中国大概90年，啊，不到100年；满清人这都是外国外族啊，统治中国260年，啊，政权丧失了，文化存在呀，传统教育存在呀，这个国家还能够复兴呢。如果我们传统的教育文化要是失掉了，这个国家民族就像欧洲人所说的了， 哎，这最后一个文明古国也会消失了啊，都变成历史上的名词了。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悲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啊，你看70年代这个汤恩比，这英国的一个历史哲学家啊，他说的很清楚啊，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我听了很感叹了 啊，他说的不错啊。那么儒能救吗？啊，现在谈到儒，都会想到啊，4书5经13经。讲到佛法，一定会想到《华严》《法华》啊，《大乘经论》啊。学佛的人多，出家人多啊，试问问能不能救得了这个社会？现在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冲突啊，许许多多的冲突啊，啊，怎样消灭冲突？啊，全世界的人都在关心啊，如何能够恢复到世界的安定和平啊。汤恩比提的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啊，但是要怎么去做呢？不是在儒佛的枝叶化骨，儒佛的枝叶化骨啊是好看，不起作用。为什么呢？做不到 啊，所以我们要找啊儒佛的根，从根就起啊，就有办法啊。儒的根是什么？弟子规啊。佛的根是什么呢？是善业道啊。你看今天学儒学佛，哪一个人重视弟子规？哪一个人呢重视十善业道经？这个是儒佛的根，你从根上下手呢是活的啊，它会发芽，它会开花结果啊。如果你只是在枝叶花果上去找，像这个盆里的这盆栽很好看呢，没有根呢，哎，这个就是4书5经13经，就是华严法华大乘经论，没根，3天之后就枯死了啊。所以佛为什么兴不起来，儒为什么兴不起来？大家把根忘掉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年来提倡的根本的教育到底在此地啊，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二个，中国5000年来的这个传统一桩了不起的东西，医学，中医啊。中医有5000年历史，5000年的智慧，5000年的处方，5000年的效果，你要是把它疏忽了，错了啊。我6月份到欧洲去旅行，听说英国皇家他们生病啊都找中医，他不找西医。啊，我听到感恩也很有感受啊！啊，这些人聪明。我参观牛津大学，参观伦敦大学，看他们的汉学系，啊，居然里面有不少教授啊，哎，中文讲得很好，不需要翻译，啊，而且对我很熟悉，啊，我说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常常啊。在电视网络上看我的东西啊，所以没有见面呢就很熟悉了，见面就非常亲切啊。他们真在研究啊，啊，欧洲一些学者对中国了解的甚至超过现在的中国人啊，我们感觉到很惭愧。我们要相信中医，要相信中国传统的教育， 确实能够化解灾难，能够啊化解这一些瘟疫啊。那这些灾难呢，我听到之后心是定的啊，我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情啊。好像上一次的这个 SARS 啊，大家都惊慌的不得了啊。啊，那么在北京，我听说有一位导演啊，得了这个也是算瘟疫了啊，在这个西医治疗啊，到最后西医放弃了啊，告诉他的家人，他的寿命只有三天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协会的林子会长跟他是朋友。啊，林子以前也是导演，就跟医院的院长商量，让中医试一试好不好？院长也就同意了，反正三天就要死了吧，过不了三天了。啊，林子就找中医，中医给他开的处方草药，很普通、很便宜的草药，一副药人民币6块钱，三副药，三天。病完全好了，出院了。啊，这个问题就是你相信不相信？你如果相信，很容易治，而且中医还有预防的措施。啊，预防的时候也是从饮食上面，啊，叫你吃哪些东西，增强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抵抗力啊，你不容易感受啊，感受了也很容易治疗啊。你们今天把这个问题来提出来问我啊，那我这种答复就问最重要的，你信不信？
非常的谢谢师父给我们宝贵的开示。那么我们要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就是根据全球各地的报道，为了预防这个禽流感的蔓延，到目前为止听说已经扑杀了好几千万只的这个鸡只，这实在又是一种的这个鸡只方面的大劫难。我们想要请教师父，他们这样做对于防止这个禽流感有帮助吗？请师父给我们开示。
无论是医儒或者是医佛，都不敢讲杀生啊，一只鸡啊，一只鸟，它也是一条命啊！你杀它，那从因果上来讲，你无缘无故杀它了。它究竟有没有得病，你并不确实啊！啊，一百只鸟里面有10只鸟得了病，你把100只都杀掉，那个90只是冤枉死的，他能甘心吗？啊，如佛都讲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如果这样做法的时候，那这个禽流感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报复嘛！啊，那要怎么处理呢？这个鸟类啊，家禽家里养的，它有病啊，你给它治疗啊！人得到的时候你想办法治疗，那畜生得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给他治疗呢？啊，你把他治好吗？他感冒吗？你帮助他吗？他反而会感激你啊。所以我觉得聪明的方法呢，是应当给这些禽兽治疗啊，在这个是饲料，他们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注意的，现在讲环保嘛， 你也给他有很好的环境啊，让他有免疫的能力啊，让他不受感染啊，让他不传染，这才是办法了。医学应该从这上面去下功夫啊。那我觉得说这个中西医的时候，不能够彼此互相对立嫉妒，这个不好啊。为了一切众生宝贵的生命啊，中西医应当结合啊，应当互相交流啊，互相学习啊，互补。我相信这样子呢，在中医也能把中医的技术啊往上提升啊。西医是有很多副作用的时候，我相信呢也能够把它改正啊，这个才是如法的。人要相亲相爱，要互相尊重，要互助合作啊，不能够对立啊，对立这就是所有一切疾病灾难的根源啊。对立产生误会，误会产生冲突啊，冲突产生就互不相容啊。我西医好，你这个中医没有科学根据，应当要把它灭掉啊。那这种观念的时候，这个就会产生祸害啊。中医到底是好不好，你没有下功夫去研究啊。啊，不研究怀疑他，就把人家消灭掉的时候，这个人家怨恨啊，生生世世都忘不掉。啊，西方人也有很多相信因果报应，有很多人相信轮回。啊，我听说在美国基督教有一个教派，他接受轮回啊，他相信啊，人又来生啊，所以杀不是办法，那是非常残酷啊，那是埋下了祸根啊。这个我相信学佛学儒都不同意啊，这大量杀生不可以啊。但是你要晓得，你杀害的这些众生，你把他的这些尸体埋起来的时候，他在里头就会变成病毒啊，那是一个灾难啊，或是地震啊，或是像这个飓风啊，屠杀一飞起来的时候，那么他的病菌就随着风满天飞。人为的啊，不能不留意，不能不小心谨慎呐！啊，所以灾难不是天然的，啊，灾难都是人为的。佛家讲的业力感召啊，啊，这个才讲得通啊，讲的人心服口服啊，业力感召啊，所以你心地善良，没有害人的心，没有伤害一切动物的心。那一些小动物跟你都能合作啊。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读印光法师的传记里面记载呀，印光大师住的房间里面有跳蚤，有虱子啊，这个东西会骚扰人呢。他的侍者啊，照顾他的年轻这些小法师们，就到了房间里面去，就收拾啊，把这些小虱子抓到丢到外面去啊，也不敢杀生。老和尚看到之后叫他别动，让他留在此地啊。为什么呢？要提醒我自己，我的德行不够啊。我如果真的有道德的时候，他们会签单的，签单就是搬家啊，我住在这个地方，他对我尊敬啊，他自然会搬走，他不会这个骚扰我。当然小黄人就不敢做了。 在记载里面讲，印光法师七十岁以后啊，无论他住在哪个房，你到里面去找，一个找不到啊，真的应验了啊。我们现在学佛也学了将近半个世纪，有一点效果啊。像这些文虫马蚁的时候，他也不找我了啊。我到澳洲，我们新住的新建的这个房子，有一天我进洗手间，满洗手间都是蚂蚁，我不晓得它从哪里来的，新房子从哪来的，真奇怪。那他我没法子进去了，我就跟蚂蚁讲，这货长啊，蚂蚁菩萨，你们从哪里来啊，最好还从哪里出去啊。我们彼此是互相尊重啊，互不侵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生活环境啊，我说绝不伤害你们，我就离开了。半个钟点之后我再进去，一只蚂蚁都没有了，也不晓得从哪去了啊。有效果啊，不但动物有感应的，植物都有感应啊。我们的院子很大，树木花草很多，通通都有感应。不要以为他们是低级的生物啊，错了，要尊重，要有爱心啊。所以这瘟疫的时候，我们处置泰然啊，我们相信我们绝对不会感染，没有感染的这个业啊，我们没有造罪业，起心动念纯净纯善。啊，所以诸位要想防止一切瘟疫，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最好防御的方法啊，自己要有信心啊。这个瘟疫我们中国民间说有瘟神呢，瘟神看到我们呢，他会远离，他不会找麻烦。
非常的感恩师父给我们的开示。那么我再请教师父另外一个问题，记得师父曾经说过，当这个禽流感之前一个月以前刚刚那时很紧张的时候，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吃素的人，那么有爱心的人，那么自然可以远离这个禽流感，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请师父再给我们开示一下。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有几位同修告诉我的啊。而这个同修说呢，传这个话的是灵媒啊，但是他讲的很有道理啊。刚才我说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从自己本身做起啊！啊，跟他讲的话还相应呢。啊，吃素是你要吃素，不吃这些众生肉啊！你跟他没有冤仇啊！啊，他怎么会害你呢？没这道理吗？啊，你不害他，他不会害你，你爱他，他也爱你，你尊重他，他也尊重你啊。那我给你讲这一个蚂蚁的这个故事啊。像这些小故事我们遇到太多了啊。去年我有一次，不是去年还是今年春天的时候啊，我在中国大陆啊，住在这个房间里面有蚊子啊，我看到这个大概总有30多只蚊子啊，那个墙壁是白色的，钉在这个墙上啊。我在那里诵经啊，我就跟这些蚊子说了，我在诵经呢，在念佛了，请你们不要干扰我。哎，他们通通钉在这个墙上。我的经念佛念完了之后，大概就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 没有一个蚊子来叮我。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哎，他们也没有干扰我。他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大概还有十几只叮在上面。啊，我很感激他了，他不干扰我，我也不赶他走。啊，我们相安无事啊，互相尊重啊。我相信我在那里诵经念佛号，他们都在那里听啊。哎，这个房间没有听，他们来做听众啊。哎，好像在过去不多久，有人告诉我，现在连蚊虫蚂蚁都学佛。哎，我听了这个话，感觉到有这么一个经验的，有点道理。啊，好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蚂蚁学佛，我还没看不到这种样子。但是蚊子我看到了，都有灵性呐、啊。这是佛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啊，既有佛性，皆当作佛了。他是造过去造的业造的太重了，堕了畜生身呐、啊，啊，堕了蚊虫蚂蚁身呐、啊。啊，我们造作的恶业没他那么重啊，还有一点善根呢，是得人身呐、啊。六道众生的啊，是业力所感啊，在这个六道里头流转啊，所以六道里头哪一种生我们也都受过啊，他现在是蚊子，也是过去我们是蚊子啊，将来也许会变成什么同类呀 啊都非常可能啊，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是吃常斋，就跟一切众生呢，这个煞业就断了啊。虽然过去无知没有学佛，还一样吃肉杀生，现在知道了忏悔啊，后不再造啊啊，那他也会原谅啊。所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啊，人最重要的是忏悔，是要认错。啊，我错了，以后不再做了，决定不杀生啊，能够爱护一切动物，能够帮助一切动物啊，这个决定有善的感应啊，所以诵经念佛啊，这个像我们这个道场天天在讲经，大家到这边来听来学习，这个通通确确实实可以这个减少啊感染啊，我们不能说是决定不感染啊，但是对感染的几率啊应该是大幅度的减少了啊，所以我们心要定，我们心不慌啊，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方法做一些预防的措施，这个预防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对这些疾病的抵抗力啊，这个是应该做的。
非常的感恩师父慈悲的开始。那么我们再次的请教老和尚另外一个也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个是在两三个礼拜以前，有一次我从澳洲飞往台湾的这个长荣的班机上，偶尔看到一份报纸的报道说台湾目前的女性有20%有自杀的倾向，而且有很多有忧郁症的。那么忧郁症呢，最年轻的年龄居然是2岁多，这个实在看起来相当的震撼，2岁多的小朋友居然就有了忧郁症。我们相信这个不只是在台湾，在日本，在中国，在美国，在全世界，相信 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现象。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请问我们的师父，这是哪里出了问题？那么应该要如何的来开导这些患有忧郁症的人来远离忧郁症？那么如何来挽救这些濒临自杀边缘的人呢？我们再次的请教老和尚给我们开示。
化解这个问题要靠教育。人为什么会忧郁啊？忧郁的起源，我相信他活在这个世界感觉到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啊，才会产生这么样一个病态呀。啊，人活在这个世间最重要的是教育啊。啊，在古代尧舜那个时代，啊，尧王、舜王、舜王啊，都是圣人啊，所以圣人呢，就是通达理事因果的明白人呐。啊，对每一个人，真的都是有爱心啊！你看，我们在这个经书上看到的。汤王啊，汤还在后啊，尧舜禹汤啊，啊，其实这个他们都曾经有这些例子，看到别人犯罪啊，人民犯罪要受这刑罚啊，汤王看到了。就命令呢这些官吏不要治他的罪啊。唐怎么说呢？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啊。那古时候称魔称正啊，人民没有罪呀，我有罪呀。啊，皇上有什么罪呢？他坐在这个地位上啊，那一个小国家领导人，那不是随便可以那个位置可以坐的，他要做三桩事情啊。这个诸位要是读古书你就都明了啊，他要做什么事情呢？坐之君，坐之亲，坐之私，君亲私，这他的责任呢啊。君是领导人民，亲呢是养育人民啊，像父母你要养孩子啊，啊，私呢你要教人民啊，啊，老百姓犯罪了是你没教好啊。为什么犯罪呢？啊，他遇到这个荒年，就是旱灾水灾的时候，他没有收成，没东西吃，到外面去偷，你亲没做到啊，啊，你要让他有温，能够温饱啊，他今天吃不饱，这个吃不饱，穿不暖，你这个国君有罪啊。所以你说从前这些圣王看到老百姓犯罪的时候，他没罪，我有罪，我对不起他，我没有把他养好，我没有把他教好啊。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圣王，尧舜禹汤都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要教啊，教什么呢？这是在尧舜时代啊，那个时候他们治国啊，那就是开始发展农业，所以 这个基本生活的条件啊，可以吃饱，可以穿暖啊，这个房子可以遮蔽风雨啊，物质上能够啊过得去了，看到人民啊一天到晚饱食啊，吃得很饱啊，啊悠游自在啊，没有教育，与禽兽没有两样啊，所以他们就忧虑了啊，就感觉到教育太重要了啊，这个国家设立专门管教育的官员啊，使其这个其是这个人的名字啊，使其为司徒啊，司徒呢专门管教育啊，就像一些主管教育的单位这领导一样啊，叫什么呢？叫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中国伦理道德的教育在文字上记载的是尧舜啊，这开始的尧舜到我们现在啊差不多4500年了啊。尧舜以前有没有呢？肯定有。尧舜他们从哪里学来的吗？他也是学来的，不过那时候国家没有正式设立官吏啊，伦理道德的教育是家教啊，从小啊父母这代代相传教下来，往上再去推至少可以推500年，所以我们常常讲5000年的文明古国啊，5000年教学的中心就是伦理，就是道德啊，伦理是五伦，伦是叫道啊，大道啊啊，就它是天然自然的啊，它不是哪个人发明哪个人创造的啊，是自然的，随顺自然，这就叫德啊，不能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灾难就来了啊。你看现在科学发达的时候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这就带来灾难啊！所以中国人呢，这个教育是仁爱的教育啊，是孝悌忠信、仁爱和平的教育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你看5000年的历史，中国从来没有侵犯过这个邻国。我们周边这些邻国历史上没有，从来没有侵犯，都处得非常好，睦邻啊。那邻国比我们小啊，对我们有进贡，这个进贡就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有往来，送一些礼物，我们的回报一定比他厚啊，一定比他多啊，这是什么？表示厚道啊。啊，所以现在外国人呢讲这个中国威胁论呢，这是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不了解中国的传统啊。如果真正了解的时候，中国人怎么会侵犯别人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日本人对中国发动战争啊，我们的8年抗战，死亡多少生命财产，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是以德报怨啊，没有要求他赔偿啊，没有要求他割地啊，没有啊啊，这在历史上的时候都见不到的，哪一个国家打胜仗都要求赔款，要求割地啊。那么中国二战之后终于看到了啊，这是这种和平的理念跟精神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5000年的 道统啊。虽然现在断掉了，断层了啊，断掉的时候我这个看法的时候也不过七十年啊，七十年这个时间不算长，但是也不短啊，七十年三代了啊，现在积极要来挽救，要来复兴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啊。如果我们把它疏忽掉了，再过个十年二十年，要想挽救那就真难了啊。为什么呢？这年轻人印象都没有了啊。现在年轻人虽然没有印象，但是四十以上的人啊，你给他谈谈还行啊。所以二十年之后那就没救了啊，那真的就困难了啊。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忧虑的问题啊，如何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恢复啊。人只要受了伦理道德教育，懂得因果，忧虑症就没有了。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啊？每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他的使命，有他天赋的责任啊。那说人总不能出五伦吗啊？你在家庭父子，父慈子孝，你要做到啊啊。兄友弟恭啊，君仁臣忠啊，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为全世界的人类造福啊啊，做出贡献，它有意义，它有价值啊。任何挫折啊，它有智慧来化解他就不会有忧虑感了啊，也不会去自杀了。如果懂得因果，自杀很可怕，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啊，自杀只有把自己的问题啊复杂化啊，陷于更深的痛苦啊。那么这段事情诸位看看呢，这个江一慈老师的地狱变相图你就明白了啊。他这个地狱变相图里的有一段就是讲自杀的果报
啊。非常感恩师父再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开示。那么刚刚师父提到这个江一慈老师画的这个地狱变相图里面的这个自杀的果报，也许有些人并还没有看过，那么有一些观众朋友也许他们都还不知道，能不能请师父再给我们明示的啊讲出，让大家能够啊更深一层的认识，不能够自杀，不能够轻言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伦理上讲，自杀是逃避现实啊。你逃避现实，你怎么能对得起你父母？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那对社会上来讲啊，你一个人生活在世界，能够有自杀的这个勇气，那勇气也很可观的，也不是容易的啊。一般人家自杀你看他敢不敢啊？所以有自杀的勇气啊，他要一回过头来舍己为人 啊，我要为社会做一番事业，没有不成功的 啊世界上最难找的就是舍己为人的、啊、我自杀已经是舍己，我为什么不拿这个身体奉献给一些苦难众生啊，替他们做一点好事情啊，我求学是为这个事情，不为自己啊，自己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啊，全心全力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众生啊，为他们做一点好事，这不就成圣人了？念头一转，你看生死圣凡一念之间呢、啊、最不应该啊。对于这果报的事情，世间人说得少啊，回避这些问题，宗教里头讲得多啊。那你要问为什么宗教里头讲的这么多呢？宗教确确实实他有他的那一套啊，他那一套绝对不是造谣生事，不是欺骗众生，他是用现在的话来说，突破了空间维次，他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啊，过去是你的前身，未来是你的来生，你的前世来生呢，他都能看到啊。那么这些话呢，现在科学家承认啊。我在澳洲听这个钟茂生先生的报告啊，他是前年是从这个美国太空总署里面啊所发出来的资讯，最新的研究报告啊，里面有啊，肯定时间空间不是真的啊。这个报告跟佛法讲的相应啊，跟许多宗教里的讲座相应啊。他说时间呢，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时间等于零。各位要晓得，时间等于零，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过去现在未来你统统看到啊，时间等于零，空间亦复如是啊，在某一种条件之下呢，就空间也等于零，空间等于零，给注意说距离没有了，远近没有了啊。宗教里面讲的天堂天国，佛教里讲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在哪里？就在面前啊，没有距离了嘛啊。这个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是可以能够这个问题能够解决，这在佛法里讲的太多了。我们在很多往生记载里面呢看到过，人在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到极乐世界时，人家问他说：“哎，极乐世界多远呢？”在隔壁啊，在我家堂屋。这说明是什么呢？空间没有了啊。我们今天听到哲学家这个报告，于是我们肯定了。对这些记载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他所以然的道理是什么，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科学家肯定宇宙有不同维次的空间，在理论上讲呢，不同维次的空间是没有法子计算的啊，它 太多太多了。现代科学可以证明至少啊有10亿种不同空间存在，至少有10亿种。六道轮回就是6种不同维持的空间。最早说六道轮回不是佛教，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是现在印度教的前身。啊，我跟他们接触很多，啊，他们的信徒传教士告诉我，因为印度人不重视历史，啊，只有传说。说他们的宗教这个传说啊，在这个世间呢10000多年了，啊，可是我们世界上啊学术界承认他的历史啊8500万年，也很可观的啊，八千五百年。那么我们佛教呢，世界上承认的今年是2490年，明年才是2500年。印度教比我们早很多啊，啊，就算是8500年呢，比我们也多了5000年了。所以他们说的。他们怎么说的呢？实在讲就是突破空间维次，他看到了，啊，他接触到了，啊，他用什么方法突破？现在科学家没办法，啊，时空维次知道有，不能突破。这些人突破了，用什么方法？禅定呐，啊，定功于身。突破的面就越大，啊，突破也就越是有深度，啊，所以六道是他们发现的。你看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记载，啊，这个印度教里的修行高明的，居然能够啊到达5色界天，飞翔出天。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的，能够到达阿鼻地狱。换一句话说，六道范围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啊，也是有许多不同维次空间，他们全都能突破。但是六道外面呢，他就没办法了，啊，这就是定功还不够。啊，那么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出现，才把了六道的所以然为我们说出来。为什么会有六道？那就换一句话说，为什么会有空间维次？空间维次从什么来的？啊，佛说了，啊，佛不说空间维次，佛说法界，法界就是空间维次。啊，怎么来的呢？都是从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哦，这个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呐，所以空间维持无量无边。那修定呢？修定是把妄想分别执着完全停住。啊，第二一停住啊，那么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啊，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有，利妄想分别执着就没有。所以过去未来他看到， 十界他方也看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这么一回事情啊。佛法的修行，无论大乘小乘，重视禅定的啊。我们常常听到佛家常常讲啊，八万四千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什么意思呢？都是修禅定，有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啊。离开禅定呢，那就不是佛法了啊。这八万四千种统统修定了。念佛每天念阿弥陀佛是修禅定？是啊。你看弥陀经上讲的念佛目标在哪里？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啊。啊，一心就是定，不乱就是智慧啊。所以这一句名号定慧等学啊。念佛什么叫功夫？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念掉了，就叫做功夫啊。一心才现前呢 啊二心就乱了，一心就不乱啊。所以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把时空突破了啊，那你的这个境界就不相同了啊，马上就扩大了啊，这个生活的空间就变了啊，不拘束在这一个时空之内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啊，科学没有法子突破啊，科学用许多科学的方法，但是它都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所以它没有法子突破。科学能突破是非常有限的啊，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这个突破就不难了啊。所以古印度许许多多高级宗教通通修禅定啊，中国连这个道家也修禅定啊，儒家也讲定啊，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止，太讲这个，但是儒家讲这个程度浅不深啊，没有道家讲的深啊。那讲的更深的那就是佛家啊，佛家讲禅定真叫甚深禅定啊，能把所有空间维次全部突破。他有理论，他有方法啊，只是现在学佛的人呢，没去咋做，还没有离开名闻利养，还没有离开贪嗔痴慢，那跟世俗人没有两样啊。这天台大师所讲的，这叫名字为人呐，有名无实啊，那不是真修行的。哎，真修行的人不一样的啊，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然后啊，你要依照这个方法去做，你有定有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世间人称很复杂的问题，在佛法里面看很简单啊。从理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事有理无，相有性无，总不离因果啊。所以懂得因果的人，这个人真正有福啊，没有恶念，没有恶的念头啊，没有恶言，没有恶的行为啊，真正是把自己修到纯净纯善啊。纵然受了冤枉啊，别人毁谤侮辱陷害，心里面是平静的，不但没有怨恨呢，还感恩 你说奇怪的，感什么恩呢？他回报我，他侮辱我，他陷害我，不管我有没有错，都是替我消业障啊！逆来顺受啊，业障就小了。如果你要是不服气啊，他回报你的时候，我也要去反驳，不能接受，那好了，那这个怨恨呢，就会变成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逆来顺受正确的啊，这个障呢到这就戒掉了。这一生当中我没有得罪他了，说不定前世得罪他了啊，这一世啊他用这个不善的态度来对我，那真是报复嘛！啊，我欢喜接受，没有怨恨心，没有报复心，这笔账够了。啊，下一生如果再遇到了，就是好朋友了。啊，这就是化解冲突。啊，所以冲突不可以消灭。啊，你要消灭它的时候，那怨恨愈急愈深，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啊，你比如今天讲的这个房口，啊，有很多人问我，法师，这房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我开玩笑的说，300年。啊，实际上300年能不能结束的，还是不能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你房那边攻你房，你们两边是对立的，对立了，要是不能化解的话，这个对立是永远存在，这个矛盾永远不能化解啊！只有冤冤相报啊，越报越残酷啊，这是错误。那怎么化解呢？不防了就化解，两边对立嘛，我这一边不防了，这一边就打不起来了。啊，宁愿就是自己再吃几次亏吧。啊，再受几次灾难之后，人家就不打了。啊，我打你，你不还手，就打不下去了。啊，我打你还手，越打越起劲，不就这么个道理吗？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立刻就解决啊！但是我这种解决的方法没人能接受啊！啊，所以化解冲突一定从本身做起啊，不从外面啊。我这一生生活的很快乐啊，都是从佛法上学来的啊。回报我的人常常有啊，侮辱常常有啊，啊，陷害也常常有啊，我都很快乐，我都很感恩，每一天念这个诵经念佛，都给他们回向。那凡是找麻烦的人，我都给他立一个长生牌位，啊，这是化解冲突，啊，所以绝不是消灭冲突，啊，绝对不能存有报复的念头。我们心开意解啊，啊，非常快乐啊！哎，你找我麻烦，这里不能住，那边有人欢迎我去住啊！啊，这个是老子所讲的“上善若水”呀！啊，你这条障碍我从旁边流了，啊，我不跟你发生对抗啊，这个路越走越广。啊，越走越殊胜啊，才知道这是真正得到佛菩萨圣贤教诲指导我们啊，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这么圆满啊。这个方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跟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是听到这句话 才走向佛门。啊，在过去认为佛教是迷信，啊，从来不进门，从来没有这个意念呢，只是问问佛是什么，都没这个念头。啊，佛经是哲学里面最高峰的，啊，佛经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两句话介绍我入佛门，啊，同时他还告诉我，他说佛法不在寺庙，哎呦，那在哪里？在经典，啊，这个知识非常正确，啊，所以我这一生学佛是在经典里头学，不在寺庙，啊，所以指导我的老师都是在家的，啊，当家大师他是个出家人，时间很短，三年呢，他老人家就圆寂了。啊，后来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啊，我跟他学十年，啊，十年离开之后，每一次到台湾，我一定去看他。一直到他完成，啊，所以我们保持非常好的师生关系啊！啊，这个《无量寿经》下联句的汇集本是他交代给我的，啊，我有使命弘传这部经典，啊，所以过去有很多人反对汇集本，啊。我不能动啊，我如果说大家对我说全世界的人反对，我一个人还要学下去，为什么呢？老师传的，如果我把它舍弃掉的话，人家会给我一个罪名，净空法师背师叛道， 啊这个罪名就成立了。哎，你可以反对呢，你不是李老师的学生的，李老师没有把这个本子传授给你啊，你可以反对，我不可以啊，啊，我是老师亲手把这个本子传授给我的，啊，我怎么可以反对呢？我要认真修行，啊，讲到这个地方呢，哎，正好前天呢，中国北方有个同学打电话给我，啊，说有一位老居士。我现在还没问清楚是男的是女的，不晓得。一生就是受持汇集本，啊，听我讲经的光盘，哎，他很专，他就听无量寿经，就念阿弥陀佛，啊，还学我念佛的腔调，啊，我不是唱的，我念佛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是用我这个声调去念。居然预知时至啊，坐着往生。那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老居士已经坐了48个小时，现在还坐着呢。哎，我听到这，是你有没有找新闻记者去看看呢？找电视台去拍这个新闻呢？啊，他说去找了，啊，找了之后他说这个国内政策不报道这些。啊，认为这个东西还是迷信。我说不要紧啊，啊，你们自己有小的这个是录像机，把它录下来啊，录下来送给我，我们自己华藏电视台可以播放啊。啊，他告诉我录了，我赶快去录，啊，录了送过来，啊，这说明什么？依照啊汇集本修行呢，欲知实知，作者往生啊，这不是假的呀。那反对的人说，你得要负因果责任啊！讲因果是过人因果，过人负责啊。他做的对，做的错，都不表干涉啊。过人因果，过人负责，啊，这是最正确的。
我们非常的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开示。 记得在华藏卫视开播两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观众打电话到华藏卫视的客服中心，他说他要特别感恩上净下空老和尚。他说因为他在无意中看到了华藏卫视中师父在讲十善业道经，所以他到现在还活着，要不然的话他三天以前他就已经自杀了，所以他要特别的感恩我们的上净下空老和尚救了他的一命。我们更希望今天透过师父的再次的开示，能够更加的挽救那些想要自杀的人，尊重生命，爱惜自己。同时我们更希望那些忧郁症的人能够远离忧郁症。那我们再来请教师父，刚刚师父提到不同维次空间，这个觉得很有趣，我又想到了在华藏卫视开播没有多久，我们几乎天天的接到有一些妈妈打电话来，她说很奇怪，我们家的小孩还不到两岁，他们每天就是吵着阿公阿妈，吵着爸爸妈妈，我要看拜拜那一台。结果啊，他的妈妈把他打开了华藏卫视以后，他们看了这个电视台，他们就在那边一直的拜，一直的拜。我就他们妈妈说哇，这个电视台让小孩子非常的喜欢，尤其是两岁以下的，那么他们好像在哭的时候，他们把这个电视台打开，他们就一直拜，然后很高兴的一直看，因为他们根本就听不太懂，可是他们对很欢喜的看。我本来也觉得很奇怪，真有这一回事吗？但是很多人都这么说。一直到没有多久以前，我在澳洲的时候当场看到了有一位就是也是师父的秘书，是潘维邦先生，他的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孩子，他一进来，那时候华藏卫视就在师父的客厅的旁边正在播放师父的讲经，那么他一进来呢，他就到那个电视机面前也就一直拜，一直的拜。所以我想说这真的是确实有这么一回事。那我想要请教师父，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维次空间，因为师父在讲经的时候相信会有很多的天神都在看，旁边的磁场也特别的好，当然我们是看不到，那么那些两岁左右的天真无暇的小孩，也许他们看到了，是不是是这个原因？我想
对你说这个话有可能有可能，这个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婴儿你看他还睡在摇篮里面，你细心观察呢他的表情你看他有的时候笑有的时候他也很伤心好像在哭他那个表情呢，细心观察呢，好像有人在他旁边这种事情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个中国国内特异功能的人我遇到他们呢是在美国洛杉矶听说那一次，这很多年前的他们一共有十个人到了美国，好像也是国家派去的有三位到洛杉矶，年纪很轻，就是二十几岁，确确实实一点都不错。我们有一位女同修，应该那个时候50岁左右就来做实验她说他们有天眼嘛，所以 所以叫 X 光眼，能透视。他说你看看我的身体啊，你能够透视啊，看我身体状况。那、啊、这个人一看的时候，他说你在多少年前曾经得过肺结核啊，但是现在呢已经钙化了，指出他的部位。他吓了一跳啊，你看结婚那么多年确实有这个事情，他先生都不知道，从来没有跟人讲过。他说他真有这个能力啊，然后就问他，你们这种能力啊怎么来的啊？多半都是与生俱来的啊，生下来就有。会不会失掉呢？他说会啊，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话就失掉了。这个说的就有道理啊，这种能力维持靠什么？靠定，靠清净心。小孩的心呢、啊、童心呢、啊、他没有妄想啊，所以多半都具有这个能力，特别是在三四岁之前。一般人呢，实在讲一般人都有啊，可是三四岁以后啊、嗯、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妄念起来了啊，就是分别执着起来了，那这个慢慢它就退化掉了。那到十岁之后我就完全没有了啊，这是一般普通人。那他们这些人呢，多半都是生在什么这个农村，哎，他能保持的时间长久。因为他接触这个花花世界的时候机会太少啊，农村淳朴，所以他能保持到二三十岁啊，三十岁以后很少啊。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啊，跟佛法跟我讲啊，清净心呢就恢复到这个本能，要晓得这个不是叫特异功能，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能啊，我们这个本能呢是被妄想分别执着盖覆住了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佛在华严出现品里面说的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我们禅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放下的越多，放下的越彻底，你恢复的能力就越多啊。所以能力是恢复，不是从哪里得来，从哪里得来那就错了啊，是本有的啊。这些能力本有，当然可以恢复。妄想分别执着本性里头没有，没有当然可以断掉。问题就是你懂明不明了这事实真相，果然明了呢，你就好好的去修你的清净心啊。大乘教里面让我们修的修什么？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这个正觉心、慈悲心，就修这个。那在哪里修呢？在生活当中修。啊，真诚是体，决定没有虚伪呀。啊，虚伪是迷失了真诚，就变成虚伪；迷了清净呢，就变成染着。啊，就染污了，迷失了平等呢，就共高啊，啊，人有傲慢呢、啊，共高啊，平等心没有了，迷失了正觉，糊涂了， 就迷惑颠倒了，迷失了慈悲，就自私自利啊，所以要晓得这些烦恼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啊，你真心自性里面只有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今天希望恢复本有，把这个本无的舍掉啊，所以在一切时一切处啊，对人对事对物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无论是善缘还是恶缘，首先你记住一定要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啊，不受染污啊。什么是染污呢？喜怒哀乐爱无欲是染污，七情五欲啊，不生七情五欲啊，不生七情五欲，你戒除一切境界就生智慧啊。智慧的对面是烦恼嘛？啊，我们都谈经，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啊，他第一天见五祖啊，五祖派他到柴房里面去工作啊，给他一份差事啊，舂米破柴啊，这都是苦事情啊。啊，他在离开的时候跟五祖说了一句话。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五祖听，快去快去，这个了不起啊！那么我们要是见到五祖，一定是祖师啊，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哎，他常生智慧，常生智慧表示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呀、啊，他通通都有。所以黄梅住了八个月，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了。那神秀跟他多少年都没有得到，给他得去了啊？什么原因？他真的叫还原了，真的叫回归了，回归到自心呐、啊。那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我们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个啊！只要学的这个，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真的是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啊，宇宙是和谐的，法界是和谐的，不和那就是病。我常常叫人观身，观身会开智慧。我们这个身体大分在外面眼耳鼻舌身啊，眼不是耳，耳不是鼻啊，鼻不是舌啊，眼耳鼻舌身个人管个人的事啊，很守本分呐、啊，啊，眼只管看，他不管听；耳只管听，不管看。你看看，个人管住自己的本分，不干涉别人，不反对别人，啊，而且自自然然的密切合作，这个人健康啊。那、啊、现在我们要是来个麻烦。耳只会看，我用什么机器的时候，让眼睛也能听，一让耳朵也能看，啊，也许这个科学技术可以把你做到，但是你把你的自然环境破坏了，破坏之后啊，你就会有副作用，那个副作用就要了你的命了，啊，随顺自然是得了，破坏自然是灾害。那里面内里面五脏六腑也是各有各的本分事啊，各有各的功能 啊，过有过人把过人的功能做好，啊，不干涉别人，啊，不妨碍别人，啊，密切互作合作，人身心健康，啊，和和为贵呀，啊，宇宙是太和啊。啊，地球生态平衡就是和睦相处啊。那我们今天科学发达了，要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好了，人家报复的是什么？水灾、旱灾、风灾、地震啊，这报复来的啊，像侵略啊，瘟疫是什么呢？瘟疫是你杀害众生太多。啊，禽流感，啊，你看一般吃的吃鸡肉，啊，中国人喜欢鸭肉，啊，北京什么烤鸭，我从来没吃过，啊，从小时候贫穷，啊，想吃没得吃，啊，长大的时候学了佛了，啊，可以吃了，不能吃，所以一生没尝过。跟他们不结怨仇啊，啊，将来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呢，你杀害的众生太多了，什么都要吃，什么都要报复你，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多恐怖啊，多可怕啊。在过去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佛法禁止不吃这些东西，它有道理。为什么不吃众生肉？培养慈悲心呐，啊，这是最重要的。那当然，不给众生结冤仇啊，那是从因果上讲的。啊，在佛法真正理上讲的是养慈悲心啊，不忍心吃众生肉。啊，我在几个月之前有一次这个机会到山东青云去访问啊，看一个养鸭工厂啊，规模很大啊，工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北京烤鸭三分之一是他们这个厂里头供应。啊，我去看的时候，一群小鸭子，他就递了一只放在我手掌里头，跟我手掌一样大，啊，这手掌跟我手掌一样大，啊，这么大。他问我，法师，你看看这个鸭子出生多少天了？我一看，至少十天。啊，这在我们从前在农村里头，我们生长在农村呢。这个鸡鸭鹅家里都养啊，啊，邻居也养啊，啊，养这么大的时候至少十天。他告诉我两天，哎呀，我吓了一跳。我说那你这个鸭子长大的时候卖到北京做烤鸭，大概需要多久时间？两个星期。怎么长大的？喂的都是化学饲料。啊，吃了叫它赶快膨胀啊！这个饲料有问题，不是自然的。你要叫它在外面自己去觅食的话，十天至少十天才能长这么大。我看了之后，回来我就告诉大家，鸡蛋、鸭蛋不能吃了。啊，为什么呢？他那个正常的生态被破坏了啊，虽然鸡蛋跟鸭蛋不是种蛋啊，专门是生蛋的都不行，他这个鸡鸭本身呢生态平衡破坏了啊，所以我相信这个蛋吃的时候也不健康 啊，我就劝大家不要再吃了。啊，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你才能觉悟到。现在人聪明了，破坏自然环境啊，啊，所以得来这些报应啊，天灾人祸、瘟疫啊，都是自作自受。啊，我们不做的人就能够幸免。啊，那么张扬自己慈悲心的人，啊，做出牺牲奉献，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包括这些动植物，这种人有福了，这种人不遭难了。啊，这是相信因果教育的人有这个信心。啊，所以纵然这些灾难现前，也如如不动，啊，也能够保持自己的真诚、清净、慈悲，啊，这是自度度人不二法门呐！啊，贵在能信，那不信就没法子了。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呢？不信就无缘，相信就有缘。
好，非常的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开示，更希望大家听完了这一堂课以后，大家都能够认真的受教，那么都听从师父的教诲，好好的修清净心，那么心清净，身就清净，那么身清净吗？那么更希望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以自然界，以所有的一切宇宙，一切的空间，一切的这些啊，各个维持空间的这些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了。那么再一次的感恩我们的上进下空老和尚，更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倡和谐社会非常重要啊！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啊，就是从自身你能够看到和谐，你就从这里就学习到，我在这个世界，我是哪一个行业，我是做些什么，把我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啊！今天我们是一个佛教徒啊，是个出家人，我们的本分事情，释迦牟尼佛做了个样子，一生教学啊！啊，我们把经典学好，把经典讲好。讲清楚，讲明白，经典里面的教诲我们自己做到，我们也帮助别人做到啊，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就像我们身体不同的器官一样，我们要尊重它，我们不能干涉它，不能反对它，不能破坏它啊，要帮助它，提升它啊，互助合作。所以从身心这个和啊，就能够推广到一家和啊，一个社团和，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和，整个世界和啊，和为贵啊，这中国人最讲究的。你看看故宫三个大殿，太和、中和、保和啊，帝王用什么治国呢？以和治国啊，这是要我们要记得的啊。和一定从本身做起，别人跟我不和，我跟他和，这就对了啊，这样和才能和得成功。 啊，如果是自己不愿意跟人和，希望别人跟我和，那个和永远不能落实。好，谢谢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师父，更谢谢各位。阿弥陀佛。